弟兄姊妹平安，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实体的可以来到聚集在你的面前。你告诉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每一日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主，让我们在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经历到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主，多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不单止用我们的脑袋，亦都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去亲近你，去敬拜你。求圣灵帮助，给我们有智慧，有悟性来到学习。我们等候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有些人说呢，要体验一下爱情经不经得起考验呢，就是要看时间。有一句说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日子耐了之后呢，你就认识对方多一点，发现对方多一点的事情。20年后、30年后，甚至乎40年后，对方对你的爱是有没有褪色呢？他是不是仍然持守住当年对你的盟誓？时间是可以证明一切。不单止爱情，我们的健康都要经历时间的考验。让我们从一些现实的数字去看看，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统计月刊分析，由1991年至2016年的结婚和离婚的趋势，就发现91年结婚的大概有42000宗登记，来到2016年大概有50000宗，其实增幅不是很多，是不是？我们估计可能是那个婚姻模式改变了，不确定。但是相比离婚的率，离婚的数字就急增。离婚的率由91年的6000宗增加到2016年的17000宗，增幅几乎是3倍那么多。另外，登记结婚的数字在这17000宗里面，有 34%， 大约是1/3是再结婚的。从以上的数字，我们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立约盟誓似乎不是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是日久见人心，我和你离婚。甚至基督徒的离婚率都是紧贴住出面一般人的一样那么高。难道人真的那么不可靠？你可以信任我， You can count on me， 这句话用不着了。现在在最亲密的婚姻关系里面都用不着。那我会问，在这个宇宙之中，不好意思，我放大一点，在这个宇宙银河系之中，有没有一个人或者什么我们可以信靠的对象呢？我们一直都是在看以斯拉记，由第一章来到第六章是最关键的时刻，重建圣殿正正是表达着在这个宇宙银河系是有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对象，就是耶和华上帝。6:1-12，上个礼拜呢，朱牧师同我们分享，无论个环境怎样改变，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令到巴比伦王大流士去找到，哇，他之前的居鲁士王降旨兴建圣殿，犹太人的圣殿。于是乎大流士就再降旨吩咐河西的总督，好了，给犹太人呢立即复工了，不单止重建圣殿，而且呢还拨款，这个才最真实，是不是？又供应给他们有麦子、盐、酒、油，甚至乎 有人想再改这个命令，他就会死。哇，好厉害啊，神果然行了大事啊。我们看13节，何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和他的同僚急速地去遵行大流士王的命令。另一方面，犹太人的长老同样遵命去复工，再加上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上个礼拜朱牧师都有讲哈该书第一章，哈该同众百姓讲，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复工。先知哈该在大流士王第二年的7月再同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讲，你们要刚强啊，刚强做工啊，神的灵在你们的中间，不用怕，神会震动万国，令到圣殿是比之前的更加荣耀。犹太人就着手恢复这个圣殿的重建。14节，哇，好快，凡事顺利，他们就遵照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亚达士西的谕旨建造完毕，在大流士王第6年亚达月初3完成。很明显，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能够重建圣殿，哇，关键在于王的手，是吗？居鲁士的颁令虽然中间有停止，但是再经大流士的复核寻查典籍，圣殿可以复工。在人的眼里面，哇，王的谕旨非常重要。但是其实在王的背后是耶和华上帝。在5章已经开始讲，5章5节那里讲神的眼目看顾犹太人的长老。另外神又差遣先知去帮助他们，刚才讲了。不单止第5章，来到这里6章14节又再讲一次，神差遣先知帮助他们，甚至乎在以斯拉的1章1节，大家还记得耶和华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耶利米的预言就是上帝的说话，上帝说神会令到犹太人由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于是乎神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令到他下诏书。6章22节同样讲，这里6章22节，神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亚述王的心转向恩待犹太人。记住，这里突然间讲亚述，是因为当时巴比伦已经打败了亚述，即是波斯王和亚述王其实都是巴比伦，都是波斯王。神透过耶利米的预言，神应验，神做到，表示神是信实，言出必行。今天我们的题目，你可以信任我，就好像神是对着一班的犹太人说，哎，我讲我做到啊，登呢一度其实都几奇怪，真系对犹太人嚟讲咧，吓，正正就系因为犹太人唔信神啊嘛，佢哋背叛神，拜偶像，所以先至俾神罚，被掳去到巴比伦。犹太人系背信弃义噶，但系立约嘅另一方，上帝神，他可以放弃，因为是你违约而已，是不是？你已经违了约了，你背信弃义。犹太人作为上帝的这一方是不需要履行任何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现实却不是这样，耶和华仍然守约，仍然带这一班犹太人回来故土，重建圣殿，重建回和犹太人的关系。上帝是重视同他们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好像很浮夸地说，哇，在这个宇宙银河系，我们找到哪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对象？有啊，你看看犹太人的历史，很落实的，从历史，从圣经，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是绝对绝对信得过。 You can count on me， 是神讲的。 我们看看犹太人的回应。犹太人是怎么样啊？哦，咁啊，而家翻嚟啦，早前就背信弃义啦。以斯拉记第三章讲到圣殿嘅起根基，系啦，但系咧中间发生咗一啲事啦，吓就停咗十六年啦。而家终于复工啊！喺呢一段十几年起完圣殿，应该系21年嘅日子，犹太人经历咗唔少嘅波折。我相信就系太护过呢一啲嘅经历，犹太人去学习信靠神真的很不简单。波斯王，波斯王更加不用说了，他根本都不认识神，是不是？他被犹太人重建圣殿，圣经里面讲了是为了王的后裔，哎，你为了我的子孙，哇，可以永远的，这个国家保住，为自身的利益来到出发。今天有不少人对神的观念或者对信仰的态度都是由自身来出发，是不是？神保守我啊，神看顾我啊，神祝福我啊，这样。嗱，我不是说呢，这个是错啊，即是可能今朝大家去祈祷的时候都是啊，神啊保守我啊，保守我的孩子啊，保守我的家人。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才会经历到神啊嘛，是不是？是有主观的经验，我经历到神的帮助，而我没有经验的时候，我只是客观地去分析，我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就在那里想，哇，这个世界怎么来的，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神的呢？可以，不是不得，但是比较少的人可以从一个这么客观的 体会来到去认识，啊，耶和华是神。而更加特别的是，基督教所强调的是一个有关系的宗教，不是遥远的，我们的上帝是就在我们中间，上帝是跟我们连上关系的嘛，所以必然有一个个别性。即是你看，即是之前Philip 即是子恩弟兄，他一起转会一起洗礼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在外面门口，你会见到他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的背后，是不是？就是我很个别性的，我怎样去经历神嘛。但是我们的信仰不可以停留在这一步，如果不是就会给人一个感觉，哇，你很主观，哦，哇，你经历大晒，啊，样，是啦，即是好像甚至乎可以去到一个地步，哇，你迷信，啊，这样。所以信靠神另外一面呢，我们要客观的，是不是？我们呢要看圣经啦，我们可以问问题啦，我们可以讨论啦，甚至可以辩论，究竟你叫我相信的对象这一位耶稣是不是真的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来的，客观的去分析去研究。所以我们窝福堂呢，是这个叫植入式广告，就是呢我们会有信仰探讨班啦，我们有福音性查经班啦，是不是？都是给一些未认识的，或者你初初认识，你很想再了解多一些，究竟这个信仰是怎样的呢？圣经给我们知道，犹太人去经历神，经历了很多次，他们有成功，有失败。犹太人的经历是提醒我们，不可以单单只是依靠自己的经历，一定要有客观的事实去帮助我们，去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啊？读圣经咯，读圣经，查圣经，上主日学。读圣经容许我花少少时间，不是嘶一声这样读完，而是我们慢读，让每一句神的说话，我们不单止用这里，我们用这里，用个心去领会，去思考。举例，哎，我读完这段圣经了，哇，他好圣殿非常好，哇，神厉害，完。再想深一层，哇，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得过的，神信实这个本质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经历到的是不停的改变。今日你可以是总理，但是下一日你是阶下囚。缅甸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国家如是，家庭可能都是这样。今日我爱你，听日哦，我有第三者，个人都如是。今日我健康，听日我可能确诊。究竟我的依靠是在哪里呢？有哪个可以预告给我听，等我去做一些准备？没有。这些的情况，这些的事情，令到我们人是活在一个不安的里面。但当我们安静下来去读神的话语，我会想，没错，即我不是叫大家从今以后我眯埋眼做人了，不是。我们都要看环境，我们都要看事情的走势，我们要看情况，是不是？我们人都在这方面是很聪明和很厉害的。大至全球的资金的流向，小至每个礼拜的天气预告，我们都会看的嘛，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心是被这些东西来充塞住，定我们的心是爱来承载上帝的说话呢？既然我知道神是信实，神是信得过的，为什么我会这么彷徨呢？这么无助呢？圣经传道书提醒我们，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是我们会劳苦愁烦，我们避不到的，因为我们是被这个环境影响。但是这个提醒我们，我们的心要稳妥，我们的锚在上帝那里，不要被这些走势，被这些 预测来到去令到我们去 panic。 上帝不知道去了哪，圣经讲神是怎样的呢？如果上帝要去改变一样东西，我相信上帝一定可以改变。如果上帝不改变的时候，那我就去等候咯，我就让上帝去管理，因为他是我的上帝咯。去年呢，上半年我的家呢就发现了有老鼠，已经是第三次。就是因为第三次我已经去到一个发癫的地步了，我是非常之害怕的。即如果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的了，所有会动得的东西我都很害怕的，除了人之外。是的，那我用尽所有的方法，是那呢我都没办法去用尽所有方法，因为第三次嘛，我之前第一次第二次，那即是几日之间就可以歼灭它了。是的，但是今次呢就用尽所有方法都搞不定喎，咁样。咁当然唔使讲，我一定係祈祷啦，係咪？爱我嘅同工下咁又切切为我祷告啦，係咪？我去到一个地步呢，就係我由间房嗰度我要出个厅，即係当然朝头早嘅时候我就要祷告再祷告再祷告再祷告，我先紧行出个厅。又或者係我要我先生在家的时候我才敢回家，我一个人不敢留在家。好，有些人提议我搬走啦，这样啊，不失为一个好建议。但可惜那一年我是死弱，是啦，那我已经在个 WhatsApp 跟我的业主说，啊，为什么租间这样的老鼠屋给我啊，这样啦，闹他啦，跟着我又拱我的先生出去跟他讲啦，这样。但他不肯放我们走，不肯早啲退租。咁於是乎我就話，好啊，上帝，好啦，我真係要學信靠呢個功課。每一日每时候都要信靠嘅，即係呢個唔係口号嚟㗎嘛，係咪？唔係就係呃小朋友㗎嘛，主要學係我自己都要去經歷嘅。咁就學習啦。哇，呢個折腾又真係最耐一次折腾咗幾個禮拜，我都唔記得咗係幾多個禮拜㗎啦已經。但好感恩的是，在这么多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即神给我呢是我每晚都睡到，即我不会怕到呢，哎呀，我睡不到这样，很感恩的地方。但也很感恩的地方就是，我相信 上帝有他的方法，是不是？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可以讲捉老鼠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啦，总之上帝有一很奇妙的机会，那就捉住了他。是信靠神真的原来是很不简单。好，那神是真的这么信实的时候，犹太人怎么回应呢？十六节，圣殿顺利重建完毕了，好了，他们就献殿礼了，去感谢神的恩典。他们欢欢喜喜地行这个献殿礼，献100只的公牛，200只的公绵羊，400只的小绵羊，还有12只的公山羊。而且祭司和利未人是按住班次这样来到去侍奉神，意思不是只是个硬件软件，工作人员圣殿的利未人祭司都执行圣礼。换句话说，神再一次的话给犹太人知道，我是信实的，圣殿重新运作。这里请大家留意，就是除了几百只的羊啊那些，最重要是12只的公山羊赎罪祭。原来赎罪是非常的重要，下一段会再讲洁净，其实就是讲关于罪。犹太人刚才讲了，他们是背信弃义嘛，所以他们经历到不是他们的能力可以跟上帝去连上关系重建关系，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认罪赎罪是必须有的态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会不会都要学习犹太人这样？是啊，就好像我以前刚才的例子，我们说哇，我们信了主，几多年这样，但我们仍然都会有害怕、彷徨、迷失、小信的时候。让我们在神面前来到承认自己的软弱，更加认定神是信得过，神是那位拯救我到底的上帝。让我们去认罪和去感恩，甚至乎大家可不可以思想一下，这句说话调转讲，你可以信任我，是我们跟上帝讲回转头。有一些释经家去看犹太人守逾越节呢，正月14日呢，可能就是献殿之后的一个的节期。犹太人怎样预备这个的守节呢？就是洁净自己，祭司利未人自洁，其他的人都洁净。因为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洁净，这里说无一人不洁净，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都是要洁净的。洁净就是除罪，他们守除教节7日，除教其实都是除去罪孽啦。不单止犹太人，神的子民要洁净，你会见到还有愿意归附他们当中的外邦人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守节。只要21节那里说，只要他们除掉外邦人的污秽，放低他们所拜的偶像假神，他们寻求神，愿意相信耶和华的时候，都可以一同守节。哇，简直天大的喜讯，是吗？于是乎他们就欢欢喜喜这样守节。这里我们更加看到神的信实。这一次的逾越节不单只是哇经历这个被掳这么惨痛的经历，回来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守逾越节，这一班的犹太人更加经历神的再一次拯救。以色列人由第一次守逾越节是几时？冇错，出埃及，果然是主学老师嚟啫。如第一次摩西第十灾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大约在14主前，即公元前14世纪的中期。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嚟到而家呢一个嘅时间，神拯救咗以色列人出巴比伦。 大約是公元前的516年，經歷再一次神的拯救，當中相距幾遠，我當14世紀中期1450年到而家公元前516年，減一減你就大約知道900多1000年左右啦，係啦。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神的救恩是確實的。這個千古不變的慈愛不是只是唱詩歌的。人類的歷史，聖經告訴我們，神是千載不變，信實，千載不變，慈愛。還有，弟兄姊妹，到我們了。上帝俾我哋经历逾越节，我哋都有份，就系拯救我哋离开罪恶啊！嚟到公元后2000年、3000年嘅时间，耶稣系嗰位真正逾越节嘅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包括你同埋我。耶稣基督已经死喺十字架上边，又为我哋复活。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这一班的外邦人。上帝再一次再一次告诉我们，祂是非常的信实，神是千载不变。我们这一班的外邦人，我们怎样去回应神呢？我们可不可以跟神说，神啊，你都可以信任我，做两样东西。第一，归回。你在19节至22节里面，你会看到每一节都有一个归回的字眼，或者是寻求回转向这个字眼。神很信实，神愿意拯救每一个的人，但人愿不愿意归回去神那里呢？没错，你实体，你的人回来，但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很信实，完完全全这样倚靠上帝？还是你倚靠你的存款，你倚靠你的 passport， 你倚靠你的儿女？第二方面就是用行动去证明我们的信心，不是只是讲心的，我们要讲行动。正如雅各书那里说，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去表明我们的信心嘛，是不是？我愿不愿意跟神说，用行动去证明，神啊，你可以信任我的。弟兄姊妹听清楚，不是我们能不能够，是我们愿不愿意跟神说，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们是基本上原则上我们是不能够，如果我们说我们能够，神啊，我能够，你可以信任我，我们就太骄傲了。我们能够什么？是不是可能转下头我已经是又软弱又失败，但是我愿意的时候，纵然我是软弱，但是上帝悦纳我们的心智嘛，是不是？所以不是我能够，是祂能够，祂能够以致我能够。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会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对你忠心，我愿意做一个有信用你都可以信任我的门徒，让我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你啊，去跟随你啊。并不是完美，我不是说我们已经100分，不是，只不过我愿意去学习，让你都信得过我。就是正正因为我们这一位上帝是绝对绝对是可以信得过，时间可以证明。今年我们的教会主题是寻主道作门徒，其实不是今年，其实去年已经是的了，我们已经过了一年了。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呢？用行动去证明，是啊，我愿意做门徒。你将来的意愿 写在回应纸上面。如果你仍然觉得我需要少少时间去想一想，不紧要，弟兄姊妹，我挑战你用一年的时间去预备自己去做耶稣的门徒。明年的今日，我就接受这个门徒的训练。记住，上帝可以用一千年、三千年去培育我们，去等候我们。难道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我们不可以预备到自己去跟随上帝吗？是吗？跟神说，你可以信任我。如果你已经是门徒了，哇，感谢主，弟兄姊妹加油。因为我们不是就是我们，我们要训练下一梯队，我们的下一代都要成为耶稣忠信的门徒。我们一起努力，我们祈祷。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多谢你铁一般的事实这样告诉我们，你是信得过，无庸置疑。神，多谢你，你千载不变的爱，你永远的拯救，我们真是不配。上帝，你知道我们的微小，但是我们愿意好像那个献上五饼二鱼的小朋友，可能只是五个饼两个鱼，很微小，但是主你却能够用这一样五饼二鱼去喂饱五千人。当我们愿意去将我们微小不足的自己摆上的时候，你的神迹就开始了。主啊，求你聆听每一位弟兄姊妹对你的回应，求你又按住我们的情况去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你可以信任我们的，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们。